同学们，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林间录》。草堂禅师建要曰：“这里草堂禅师呢，没有特指是谁，但如果我们看这一段，他下边要讲的啊，他比较推崇于这个菏泽神会禅师啊，有可能那这个草堂禅师有可能是。”啊，圭峰宗密禅师，因为，圭峰宗密禅师呢，他曾经住的寺院叫草堂寺啊，这个也有可能是他的一个建要啊，因为他是一个知解派的一个代表啊，就是这些下边他要讲的这个东西呢，其实跟禅宗是不相应的啊，我们一会儿一看就知道了。但是可能也有可能是另外的啊，这个就我们就不去，因为没有办法去考证，除非我们去把所有的他的一些著作都去研究一遍啊。心体灵知不昧，如意摩尼珠，圆照空净，都无差别之相，以体明故，对物时能现一切色相。我们看啊，这个比喻呢，在经典里边也经常会讲到，其实祖师偶尔也会这样讲。啊，是说我们的真如本体啊，灵知不昧啊，就像一颗摩尼宝珠啊，圆照空净。这个摩尼宝珠本身是没有任何就是固定的东西啊，它是一颗清净的这个圆照的这个一个宝珠啊，都无差别之相啊，它是没有任何的差别相啊，它本身就一个摩尼宝珠啊。也没有各种的颜色啊，它本身是没有差别之相的啊。以体明故，因为它的本体清明啊，没有差别相啊，是不变的，是常的。对物时能现一切色相啊，是狐来狐现，汉来汉现啊，黑来黑现啊，这个明来明现啊，高来高现，矮来矮现，所以它。照物的时候，有东西放在这个摩尼宝珠前，这个摩尼宝珠上就会呈现出这个东西的颜色和大小，还有形状。那这个摩尼宝珠上面所呈现的这个颜色、形状啊，显现出差别相。其实我们不用想这个摩尼宝珠啊，镜子就完全能够就是形容比喻这个道理啊。色自差而诸无变异。啊，这个色相自有差别，而宝珠没有任何的变异啊。如珠现黑时，人以珠为黑者，非见珠也。那黑色的东西照到了这个宝珠上，这宝珠呈现出黑色来啊。那如果人以为这个宝珠就是这个黑色的就是宝珠，那他不能见宝珠啊，他只是见了一个呈现的黑色的相。离黑觅珠者，亦非见珠也。如果你离开这个黑色，呈现这个黑色，你也看不到宝珠的本体。就像在镜子里的像啊，如果你只见镜子里像，你见不到镜体；如果你离开镜子这个像，你也见不到镜体啊。这样开始都没有问题啊。人以珠为黑者，非见珠也啊。离黑觅珠者，亦非见珠也。以明黑都无为珠者，亦非见珠也。认为明亮和黑暗都不是珠，也不能见珠。就是说，镜子里呈现的这个相对的这个法明与暗，离开这个明与暗，其实跟离开这个黑色见不到珠是一样的啊。你离开明与暗，你想见这个珠也见不到珠啊。马祖说法即妄明真，马祖道一他讲法就是是讲妄即是真，就好比正如以黑为珠，这是他形容的，他给定义的，他认为马祖讲法就是说妄就是真，就给马祖给定义了马祖讲法就是妄即是真就是认为黑就是珠神秀说法令妄尽方见觉性者。离妄求真正如离黑觅珠他认为神秀的说法呢，就是 令妄尽，就是令妄想啊，就是除尽啊，就能够见到觉性啊。这就形容就是离妄而求真，正如离黑而觅珠啊，离开了那个黑体，就是离开了一个相法去觅这个去觅珠啊，把这个相给否定了去觅珠啊。牛头说法，一切如梦，本来无事，真妄俱无，正如明黑都无为珠。那牛头法融禅师说法呢啊，说一切都是空的啊，都是梦啊，本来没有任何事情发生啊，真妄俱无啊，不仅妄是没有的啊，连真都没有啊。啊，正好比如说认为明黑都不是珠啊，就是离开明暗，离开二法，而就是啊，这个认为一切都是没有的啊。独何则于空相处只是自见啊，他在这里边啊就是哎，就是比较推崇菏泽神会的啊，他的认知认为菏泽神会于空相处，诸法空相处只是之见啊，有一个觉性啊，有一个了了常知啊，正如正见诸体不顾众色也，就是看到了真正的诸体而不顾其他的这个所谓所显的这些色相啊，密以马祖之道啊，如珠之黑。是大不然，那这个密啊，就是哎，私底下认为啊，就是认为以马祖之道啊，如珠之黑是大不然，也可以理解为这个密呢，如果是指人物的话啊，那可能就是指哎，归风宗密啊，他就认为马祖之道如珠之黑是大不然，不是这样的啊，就用一个啊，即妄明真啊，如珠之黑啊，把这个啊，就是哎，以黑为珠，以显现的相啊为珠啊，这不是这样的啊，因为妄即是真嘛啊，一切相即是。即是实相，他以为马祖是这样的一种见地啊，方便于耳，只是啊，在不同的啊对境对不同的人啊，偶尔这么讲啊，其实就是帮助众生去除执着和烦恼啊。我们知道，其实知解宗徒的特点就是执理废事，他忘了啊，佛法的真正的用意是去除众生的执着和烦恼啊。佛说一切法未除一切心啊，若无一切心何须一切法，但是智解宗徒他就会执着一个义理啊，执着一个定论，执着一个死理啊，就哎知解这个啊所谓的一个实相和真理，忘了怎么去对治啊众生的执着和烦恼。略知教成者皆了之啊，只要对教下啊对经典文字啊有一定的了解的人，这些道理其实都懂。其马祖应圣师远称为震旦法主啊，难道马祖啊这个应圣师远称，这个圣师远称就是啊西天啊这个祖师般若多罗啊，我们在学坛经的时候也讲到西天般若多罗啊称汝足下，就是远称，就是很早以前就已经知道啊将来啊在怀让下边啊，就是这个汝其实是六祖啊，说这个西天祖师早就预言在你的足下，也就是怀让足下啊，怀让下边会出一个马驹踏杀天下人，就是马祖啊，哎，就是西天圣人早就预言到马祖为震旦的法主啊，出其门下者如南拳百丈啊，这个大达不知道他这个到底啊是写错了还是怎么着啊？归宗之徒啊，皆薄虑三藏，烂熟真妄之论，这些都是大善知识啊，都是开悟见性的人。这些人都是啊，通达啊，完全通达三藏教法的啊，烂熟真妄之论，征服英啊，征服英师尊之啊，就是大家都是对他们都是完全的信服啊，都是想拜他们为师啊。就是想跟他们学法，而其道乃止于如珠之黑而已哉， 那马祖这么大的一个善知识啊，这么大的一个法主，下边出了84元开悟见性的啊，各能够在啊各个地方都能够啊弘法教化一方的这样的人啊，他的道法难道仅仅止于就像啊前面这个草堂禅师他说的啊，就像这个啊以妄显真如珠之黑这样的一个见解嘛，这那是不可能的啊，只是他自己这样认为啊。又以牛头之道一切如梦啊，真妄俱无者是大不然。他又认为牛头法王禅师他的见地啊，他认为牛头的见地就是一切都是假的啊，就是堕到一个空里边，真妄俱无也是不是这样的啊。观其作新王名曰啊，我们拿牛头法王禅师的这个啊，他的作品啊叫啊，就是其实就是新名啊，这里讲到的是新王名啊，其实就是我们知道的新名啊。用牛头法王禅师的新名来看啊，前迹如空，知处迷踪，分明照镜，随照明蒙啊，纵横无照，最为最微最妙啊，知法无知，无知之要。这一段呢是新名里边的啊，其实这一段已经写到了啊，又有体又有用啊，体用啊，哎。都有啊，而且还讲到这个用处是空啊，其实是非常圆融非常啊完备的优劣可这个啊一一皆治知见之病对治啊，其实心明里面讲的这些东西啊，不仅仅是在讲一个空的道理啊，也在讲怎么去解脱，怎么去啊用这个佛法啊对治这些知见之病，没有立一个知，也没有说执着一个啊立一个无知啊，说无知也只是啊，对治知啊，立一个零零觉知啊，所以对治的都是知见之病，而何则公然立知见，优劣可见啊。这个何则神会他啊是啊这个立了一个了了零知，乃至于他后边的出的这些个啊，比如桂峰宗密啊，这些都是立一个啊零零了了零知啊，这个优劣就能够看出一斑来了。而为其道如明黑都无为诸者，岂不重欺五人哉？啊，这个草堂禅师他立这个何泽神会的啊知见啊为哎为这个啊正确的为啊殊胜的，岂不是太欺负我们这些啊就是欺负啊太欺骗这个啊这个大众了啊？至如北秀之道，见顿见之理。那至于说到这个北宗的神秀大师啊，他的这个见解，他的这个理论啊，关于顿见的理论啊，三尺童子之知啊，就是三岁的小孩不高的这个小孩啊，都知道啊。那这个三尺不是三岁啊，就是身高不足三尺的这个孩童，他们都知道啊。所论当论其用心。啊，既然要论到神秀啊，就要论到他的用心。秀公为黄梅上首啊，神秀大师是黄梅，就是五祖的啊上首弟子。顿宗直指啊，纵曰机器不逮，然亦阅文饱参矣。啊，南宗的这个顿教法门啊，直指人心的法门啊，虽然神秀呢啊，他的根气差一点啊，不能够啊，就是说悟到这个。啊，言下见性的这个啊，顿根的这个啊，这个法，但是呢，他也是饱闻饱参的啊，这样的一个人啊，因为他在五祖下边啊待了很多年，他肯定也啊多少也是啊耳闻目染啊，学习这个啊禅宗的一些见地啊，也不是一个啊凡就是啊平庸之辈啊，岂自甘为剑宗徒耶？他怎么可能自己就停滞在所谓的一个渐修有为上边呢？他肯定他自己也要去深入，也要提升的啊。盖祖道于时啊，一信半天下啊。大概是因为啊，当时这个佛祖的啊，佛祖这一门宗门啊，他的见解啊，当时天下的这个学法大众啊， 有疑的有信的可能各居一半啊，不有见何以显遁哉？没有见教啊，也就是北宗的这个啊，这个建修的这个啊法门，又何以显南宗的这个啊，六祖大师这个啊遁教法门？至于纷争者，皆两宗之徒，非秀心也。至于起了这所谓的纷争啊，想立哪个宗为啊，立南宗还是北宗为真正的禅宗，这都是两宗之徒所搞的事情啊，肯定不是神秀大师他的本意啊。何谓其道只如是？啊，便为其道只如是啊。如果认为是神秀搞的这个啊剑遁之争，那认为神秀的剑帝啊，就是啊，不啊，完全的就是低劣的这种见地啊，那是自己啊自己的一个狭隘的认知啊，恐非通论，不是真正通达的这样的一种认识啊。吾闻大圣应世成就法道，其权非一啊。我听说这个诸佛如来应世啊，成就这个法道啊，建立法门啊，肯定不是一种方便，其权非一。他的方法，他的方便，他的这种善巧肯定不是一种的，而是无量无边的。有显权，有明权。那有就是唱主角的啊，有唱配角的。这个显权呢，就是啊，这个特别突出的啊，特别明显的啊，就是正法的啊，或者是说正确的这个啊修行方法。有明权，明权呢就是啊，大家一般看不出来的啊，这种他也是善巧方便，也是啊一种拳法，但是啊可能他这个角色啊，他的身份就是不被我们认可。比如说经典里边讲到的这些声闻众啊，阿难啦，这个舍利弗啦，须菩提啦，这些个经常会充显这个声闻自了汉的这个角色，但是啊在法华经里边也讲到啊，外现声闻相，内密菩萨行，他们也是跟佛陀一起来这个世间演戏的。如果没有这些声闻众的视线，也不会有这个显现出大乘菩萨的境界。比如维摩诘啊，维摩诘经里边一直都是在呵斥这些小乘啊，就是这个回小向大，对吧？但是这些个小乘的人，他们其实也是在啊，就是演戏而已，是一种权明权啊，明权即为异道，它显现出啊，就好像就跟正道不一样。比如说还有一些啊，经典里面讲的这些个啊，异阐提啊，外道啊，啊这些个啊，邪师说法这些，其实也是一种显现啊，是一种明权，是为了突出正法啊。那明权即为异道，为非道；显权则为亲友，为知识啊，为善知识啊，为正法啊。庸具之秀功，非明权也哉？啊，那怎么就能确定这个啊神秀大师不是明权的一个视线呢？啊，其实就是这里就讲啊，其实神秀也是和六祖啊一块应试来为众生开示，合起来开示诸法实相的。如果没有，我们也都知道，没有神秀的那个记载，也就不能引出六祖大师的那种啊那个啊更加究竟的记载来啊。这里其实也是在指出啊，就是知解宗徒的一个弊端，就是老是认为啊，禅宗祖师也好，或者真正悟道的人，他们把他们就是固定在某一个格式里边，某一个特点里边，其实这样是啊，就说明根本就不懂禅宗啊，也没有真正领会这些祖师们的真正的他们的智慧啊，把他们都限制在一个特定的啊一个法里边了啊。唐僧复离有法变。唐朝的僧人傅礼啊，有啊这个辩才无碍啊。当时刘备推尊之啊，当时的很多学法的这些人都非常的尊崇他啊。做真妄记，这个傅礼呢，他就做了一个真妄记，问天下学者也，就是啊，也是非常虚心的去啊请教天下的学者，看谁能给他解答这个问题。他这个记子里边呢啊是有问题在的啊，他想通过这样的一个提问来希望天下啊有智慧的人给他一个答复啊。他这个偈子是这样写的：真法性本净，妄念何由起？那真性是本净的，妄念是从啊哪里起来的呢？从真有妄生啊。如果说是从真生妄，此妄何所指？那这个妄 什么时候才能够停止，什么时候才能够消失啊？无初即无末啊，有终应有始，没有初才没有末，那有终就一定有始。他其实这个话还是围绕着，如果没有望，那我也就不问这个问题了啊，没有这个初，那也就没有末。但既然这个望出来了，是啊，又都说是从真法里边生出来的，那有终应有始，那应该这个望有结束的地方，那无始而无终。哎，那为什么这个妄想无明众生一直有一直有啊，常怀梦子里，我这个疑惑一直在啊，这个怀是怀有啊，梦就是不明白这个理。他这个问题有点像圆觉经里边的啊，就是啊有一个菩萨的问这个啊，众生的无明什么时候起来的，云和这个山河大地什么时候出来的，那十方诸佛又怎么就啊，十方诸佛怎么轮回的啊，怎么又啊，佛不是已经成就了，怎么还来到这个世间啊？就是自己在打妄想啊。其实他这个问题也代表了啊，就是几乎所有学法人的一个啊痛病，就是自己起了一个妄想，入了一个所谓的啊，所谓的一些知见里边啊，因为无端起了一个妄想，起了知见，就入到了自己心意识所啊演化的各种的问题里边，自己不觉啊，愿为开玄妙，悉知出生死。啊，希望有智有识之士啊，智慧的人给我讲这个啊，帮我解答我这个疑惑，令我处理生死轮回。那我们看下边几位他们怎么回复的，他们的回复的啊，如何？他们回复的这个啊特点是什么啊？清凉国师答曰：“迷真妄念生，悟真妄即止。”啊，你看他说的好像也没有任何问题啊。因为迷失了真性，所以妄念生啊，悟到了真性，妄念即止。那这个其实这个道理，人家这个问问题的他也知道啊，妄是从真生的。但是他的问题是想，我怎么才能把这个妄啊打消了，让这个妄心没有了啊，解决了我这个啊问题，让我能够出离生死。就是我想要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答案，能帮助解决我的问题。但是我们看清凉国师啊，他只是说妄真啊，悟真妄即止，能啊这个迷真。妄念生，悟真妄即止，能迷非所迷，常得安得常相似啊？能迷和啊所迷啊，这个因为有了一，因为是这个啊由真显现的迷啊，也就是说由觉显现的迷啊，但是这个迷又不是觉啊，所以能迷非所迷啊。所迷跟这个他立了一个有一个能有一个真啊，常得安得常相似啊。如果你这样的话就。哎，就完全没有办法了解啊，了解这个真相，从来未曾悟，故说妄无始啊，自己从来没有悟，所以认为这个有这个妄存在，而且这个妄不会消失啊。其实从理上讲，这个清凉国师讲的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啊。那能迷和所迷呢，都不是真实的啊，他们也哎也不能你认为有一个妄存在啊。从来都没有悟过，所以你才认为有妄啊。知妄本自真，方是恒妙理。如果你通达妄即是真，那这才是恒常之理。分别心未妄，何由出生死啊？你自己的分别心啊，在这儿啊，就是分别这些个啊，知解这些个，所以不能够出生死啊。归峰禅师就是归峰宗义禅师答曰啊，也回答他这个问题：本净觉啊，本净本不觉。由思妄念起啊，也就是说你没有这一念，没有啊，没有觉察到你自己的本性啊，起了一个妄念，所以才啊，就是一念妄想生起来啊，才有你这个问题。知真妄即空，知空妄即止。你知道了真性啊，这个妄想就没了啊。知道这个妄想是啊，知道你这一念是空寂的啊，那这个妄想也就止住了。止处明有终。啊，就是你这个妄想止处啊，假名为中，迷时好无始。你起了一念不知道的时候啊，叫无始无明。因缘如幻梦，何终复何始？那这个因缘所生的啊，妄想也好啊，有为也好，生死也好啊，都是幻梦的啊，其实是没有终始的。何终复何始？此是众生缘，穷知出生死啊，这个就是众生的啊。要了达的一个根源啊，根本的实相。如果你知道了啊，本来没有真没有妄啊，都是这个啊，自己这个妄自分别的啊，你了达这个就能出生死了。又曰： 人多畏真能生旺，大多数人很多人都会讲是真由真生旺的啊，故旺不穷尽，所以这个旺是没有办法穷尽的。未觉此理，重答前几月啊，为了明白这个道理啊，又回答了这个啊，他前面这个问题又写了一个偈子，不是真生旺，旺迷真而起啊，并不是从真生的旺啊，只是啊你自己迷了，迷失了，不认识真，才起了一个旺。我们看他们写这些个，其实真的都是，哎呀，都是你头脑的一些啊妄想。他们本字回答的也都是真头脑的妄想啊，在那儿真的纠结纠缠葛藤都是啊。所以你要是搞这些人的东西，你永远也解脱不了生死啊，就是越来越迷，还觉得自己悟的挺对的啊。因为妄迷真而起，悟妄本自真。如果你悟到了这个妄本来就是真啊，知真妄即止，那你了达了真，这个妄就停止了。妄止似终末啊，悟来似初始。妄止了呢，就好像就一切法就灭了啊，就好像是末了啊，就是终了啊。那悟的时候呢，好像有个开始啊，悟到这个妄是从真起的啊，哎，这个好像有个开始，其实也没有这个悟，也没有开始。迷悟性皆空啊，迷也好，悟也好啊，这个实也好，中也好，都是空的，皆空无始终。那既然都是空的，也就没有一个终始。生死由此迷，达此出生死。生死就是因为这一个啊，这个分别而造成的。你明白这一点了啊，就出了生死了。语为二老所答之词，皆为复礼问意。这个语就是啊，慧弘觉范禅师他自己，他认为啊，这个二老啊，一个就是清凉国师，一个是归峰禅师啊，他们所答的这个东西呢，本身在讲一个理，也没有问任何问题，都讲的都挺好啊，但是呢，他都没有真正回答复礼的所问的问题啊，这个就是我一直在讲的这个，就是啊，知理之人，知解的中途，他会迷到一个理上。他忘了啊，我们讲这些理是对治具体的问题、具体的烦恼、具体的执着的。如果你讲这个理完全没有顾及到学人的烦恼、学人的问题，那说明首先你自己就是一个不明白的人啊，不通透的人啊，不究竟的人，就是你根本没有一个智慧去啊解决众生具体的啊具体语境下、具体环境下、具体境界中的一些具体问题，而自己偏到了啊，迷到了一个所谓的理里边啊。那彼问真法本净，妄念何由而起？那复理他问的是真法本净，妄念呢？怎么起来的？但曰迷真不觉，则孰不能答也？如果你只是讲啊，迷失了真而不觉，就起了这一念，那谁不会回答呢？那你这样不知不觉起了这一念，他解决不了他的问题，他还会想，不停的想啊，我这个妄念是怎么生的？什么才能灭？对不对？因为明其意作偈曰啊，就是这个偈子是啊，慧弘觉范他做的啊，为了明确的开示这个真正的要解决啊复理的问题啊，他也写了一个偈子，真法本无性，随缘染净起啊，这个他也没有说有没有真，他也没有说啊这个妄和真之间的关系，他只是说真法本无性啊，这个。所谓无性就是没有一个啊实有的真，所以说真也是个假名啊。但是这个无性呢，就是啊，就是没有定法啊，既不是空也不是有，既不是真也不是妄啊。随缘染净起，那随着所谓的一个缘啊，才有一个染和净，才有一个真和妄，才有一个啊这个事法呀、出事法这一些法起，不了号无名，不了达这个啊。缘起性空这一个啊实相啊，就叫无明，了知即佛智，了达了就是佛的智慧，无明全妄情，知觉全真理啊，没有了无明啊，这个不明白这一点啊，那就是妄想啊，就是全部都是住在了妄想里面，知道了这一点，那就是了解了真相啊，当念觉古今，抵触寻终始。啊，这两句非常的重要啊！这两句就是在提示我们要用功修行、实修的道理，而不是在那知解。其实前几句，没有办法，这个慧弘觉范禅师他也要讲这个啊，他是怎么回事？但是这两句，当念觉古今，抵触寻终始啊，本自离言权， 分别即生死。这几句其实是真正解答复理的问题，就是告诉你啊，你眼下就不要生心了啊，不要起心动念啊，你要去这样做啊，抵触寻终始，就是啊，没有一个终始啊，也没有一个啊所谓的啊妄与真，也没有一个迷与觉啊啊，你眼下啊离开心意识啊，离开你自己的这个分别啊，哎，那就能够出离生死。如果你不停下来啊，你不该干嘛干嘛去，你还要在这儿啊琢磨，那你永远出不了生死，分别即生死啊。这是关于啊实修和知解的一个啊它的一个差别啊。云安和尚曰啊，这里的云安和尚是真净课文啊，真净课文也叫这个啊宝峰课文啊，他是黄龙慧南的弟子啊。他说啊，诸佛随意说法，意趣难解啊，这个也是经典里讲的啊，随意就是随着众生的啊他的烦恼他的执着啊，哎，这个方便说法啊，也就是我一直在强调的啊，都是对机说法，就事而说法，就众生实际的问题而说法，而没有一个真正的法可得啊。就像六祖大师说的啊，哎，无实无有法与人啊，随方解缚，假名三昧，意趣难解。所以这个道理是很多人是不了解的啊，不了解就会执着佛所说的法，把佛所说的随意的方便的啊，并不是真实的法当成究竟的啊，就错失了，就是错解了佛意啊。如起信曰啊，大乘起信论里边讲到，若有众生来求法者，随己能解，方便未说。如果有众生来求法，随己能解，方便未说，随着他能够理解的，这个己不是自己，是对方啊，随着他能够理解的方便未说，不应贪着名利供养啊，不要贪着，不要因为这个啊想出名，或者是贪图对方给你供养多啊，来说法啊，唯念自利利他啊，要只要记住啊，对他有帮助，能够帮助他提升，帮助他改变啊，本来他其实没有办法听受啊，最究竟的了义的啊，如果你为了名闻利养啊，为了什么，你给他讲了不相应的法，他既不能受益，反而还生起种种的疑惑，所以要啊考虑到他的根气，考虑他能理解多少，考虑他自己的一个程度，再去啊给他方便开示啊。回向菩提故者啊，就是你只要不要为了名闻利养啊，就是能够真正利益到对方啊，要这样去说法。为弘法太俊者言之也啊，这里是讲这个话啊，起信论里也好，诸佛所说的法也好啊，就是要随意说法啊，不要执着说法，这个就是为弘法太俊啊，就是太执着说法的人啊，弘法的讲法呢太严峻啊，太多啊，而且也不懂得啊这个考量也好，哎，去啊识别众生的根气啊，谁来了都是啊讲一大通啊，是为这样的人讲的。那圆觉曰，末世众生与修行者应当尽命供养善友，是善知识，彼善知识欲来亲近，应断嗔恨，现逆顺境，犹如虚空者，是为求道不精进者言之也啊。就是圆觉经里边也讲，那个求法的弟子呢，想修行的人呢，应当尽命供养善知识啊，是善知识啊。那善知识如果想亲近你，那哎，这个宁断嗔恨啊，如果想这个啊，就是要断掉自己的心里的我慢啊。原文是想欲来亲近，应断啊，应断我慢啊，欲远离去啊，应断嗔恨。如果离开你了，也不要生嗔恨心啊。实现各种逆顺境呢啊，都不要去啊，就是升起自己的一个啊，对善知识有一个啊。有一个评判，有一个就是见善知识的过失，应该心如虚空啊。圆觉经里写这一段呢，其实是为了啊那些个啊求道不精进的啊，对于善知识，对于佛法没有升起足够的信心，为那些人讲的啊，都不是绝对的啊。虽然为弟子者能不忘精进，则为师者不害于太俊啊。虽然这样讲，但是作为弟子的人啊，也不能够啊。这个太懈怠啊，忘了精进啊。虽然这个祖师们也好，佛啊也讲到过这些啊，但是我们也不能啊，就是说， 就是太过于懈怠，太过于懒惰啊。作为善知识弘法的人，也不能啊，太严厉，或者是讲的太多啊，就是对方明明啊吸收不了那么多，就是为之语而苏辱之，不知消与不消，都总不顾，也不能这样啊，一定要考虑到对方他的实际的一个情况再去说法啊。假如说对方特别特别的完全生不起精进心，你这个时候也不要啊跟他一味的讲精进啊，给他安排太多的功课，你要看他的具体的情况，他可能他的身心非常的虚弱啊，他没有那个精力去啊去做功课，你要给他给他提供一些他能够接受他能够承担的一些功课啊，这些都要看一个人的一个啊一个善知识他的一个智慧啊。方今学者未能尽致敬之礼，而则以谦法则过矣。现在很多的学者啊，不能，他本身没有这样的恭敬之心，而你对他又要求太过苛责啊，太过严厉啊，但这个又是过失啊。就是有些人他对佛教佛法还没有升起极大的信心，这个时候你对他也不要太苛责啊。或者是有些人啊，就是其实他你可以给他多讲的，但是你也不能啊这个啊吝法啊。逝者进曰：然则三世如来法事之事可得闻乎？云安和尚的这个真经课文，他的逝者就啊，就说到，就问到啊，那三世如来法师之事，那是怎么样的啊？三世如来是怎么说法的？曰：法华曰，与一切众生平等说法，以顺法故，不多不少，乃至深爱法者，亦不为多说，此佛之一义也。那佛陀在经典里，在《法华经》里面讲到啊，一切众生啊，为一切众生都平等说法啊，以顺法故，就是为了，其实不是为了啊，不是为了自己想说，或者是为了对方啊，就是拔苗助长，就恨不得他一下子就成啊，就给他多讲也好，或者是分别众生啊，这个众生太笨啊，我就不愿意给他多讲啊，不多不少，既不要多，也不要少。啊，乃至深爱法者，就是非常喜欢听法的人，也不为多说，知道吗？哎，这个就是其实也是保持一种啊平等心啊，一种理智啊，因为多说也会执着这个文字言说啊，这是佛的一义啊。当然，佛的这句话我们也不能太过执着啊。如果你执着的话，其实经典里边这个经理这样讲，那个经理那样讲，你自己就不知道怎么办了。这是一个总的一个纲旨啊，就是大致是这样，就是不会多说也不会少说，但是特殊情况下这个也不能执着啊。所以佛讲的话里边本身它就包含着啊，就是不定的啊，比如说十无定法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句话本身你也不能执着啊，有时候该说定法还是要说定法啊。达观影禅师啊，是达观谭颖禅师啊，初出东吴，年才十六七，亳州秦淮，宿奉天寺，十四接讲。这个达观谭颖禅师呢，他最早到东吴的时候，他年纪才十六七岁。啊，他划船来到了秦淮啊，这个住在了宿舍啊，住在了奉天寺。当时这个奉天寺里呢，大家都爱讲法啊，都是崇尚于啊这个讲说啊，就是讲师特别多。人见其禅者，又啊少之不为礼啊。大家看到来了一个禅啊学禅的人，而且年纪呢又不大，才十六七岁，所以都不。啊，不待见他啊，就是都怠慢他这个啊，不恭敬，也不给他作礼啊，也不理他啊。那颖让曰，这个颖呢就是啊，达观禅师让，这里的让不是谦让的意思，也不是啊我让你啊，让是责备的意思啊。所以对我们学古文也好，我们学古人的东西，有时候哈还不得不掌握一点这个文言文的知识。如果这个文言文 啊，这个太过啊，这个知识太少的话，或者是说这个文字啊都看不懂，或者是你这一个字理解错了，你整个意思你就理解错了啊。这个让是责备啊，不是谦让啊，也不是推辞啊。佛记比丘啊，勿克比丘智者，法将灭啊。这个也是啊，这里的这个恶字不是恶，是勿啊，是厌恶的意思。克比丘是外来的比丘。啊，如果一个寺院的比丘啊，一个寺院的住持也好，一个寺院的常住，如果讨厌外来的比丘到你的寺院来挂单，那这个现象如果有的话，那法就将没了，就是末法时期。其实现在也有很多这样的情况啊，就是自己为了让自己寺院啊，就是人少啊，负担小啊，就不接受外来的啊，外来的这个挂单的这些个啊求法的人啊。耳背安危之业，那佛都这么讲了啊，你们怎么还敢这样？就是，其实就是不想让他在这边住啊，就是，或者说对他啊一点都没有啊，一点都没有这个啊，就是说该有的一些礼节啊。有答者曰，这个字念答啊，就是有的人就有人就回答说啊，上人既主此，敬客未免啊，未晚。啊，这个回答也挺气人的啊！这个上人啊，也是好像也挺恭敬他的啊。等你将来啊，做了这个寺院的主持的时候，就是你主持这个寺院的时候，你再去恭敬这些一切外来的这些客人，那个时候也不晚啊。你现在别说这个大话啊！啊，笑曰：“我故未暇据此。”那这个达官啊，谭颖他也很厉害。他就笑着说啊，他说我还没有时间啊，住在这儿啊，来不及住在这儿啊。然能易道行者，始犯十方僧报佛恩耳。但是呢，如果能改变这里的这个规矩和现状啊，就是不要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就是外来的僧人啊都不让人家在这边住，或者对人家怠慢啊。如果把这些现象能改变啊，能够平等的接受十方啊，求法的僧人啊，就是供养十方的僧人啊，那才是真正的报佛恩。时内汉叶公卿臣守金陵啊，引绣书谒之啊。当时的啊，这个叶公啊，他叫卿啊，卿臣啊，叶卿臣，他在金陵南京这个地方啊做官啊，他的官职就是内汉啊。这个谭颖禅师呢，他就带着书信去拜访他。那叶公就说：“昨晚至此，何以知见寺始末之详如此乎？你昨天晚上才到这儿的啊，你怎么知道这个关于奉仙寺啊，这个他的始末这么多事情呢？”对曰：“夜月旧碑知之，我晚上读这个碑记啊，了解到的。因吉言律居之弊，所以。”啊，就跟这个叶公就谈了很多这个寺院的啊弊端。这个律居呢，就是过去把这个就是修行戒律的寺院叫律居啊，就是主要以讲这个戒律也好啊，讲经论也好，把这样的寺院叫做律居，其实就是律寺，过去的律寺啊，这个弊端就跟这个叶公讲了很多，拜伤风化啊，就是很多地方都不如法啊。叶公大奇之，这个叶公就非常的惊讶啊。奉仙原是乃为禅林啊。从这之后呢，因为有了这个这个叶公啊，叶公清晨，也就是叶清晨这个啊，他的一个支持啊，这个奉仙寺呢，原是由于这个因缘啊，就成为了禅宗的这样的一个宝刹啊，禅林。吴中讲师多积诸祖传法迹，无一人啊。这个东吴这个地方呢，很多讲师呢啊，有很多人都会讥讽啊，禅宗的祖师传法的偈子没有人翻译啊，禅者与之辩啊，是其真啊。那有一些禅人呢，禅者呢就跟这些个讲师辩论，也没办法啊，辩论过他们啊，也因为是其真，就是也找不到啊真实的一些。证据去辩驳，是足以重其谤啊。这样的话，就是更加增加了这个讲师们对禅宗的这个诽谤啊。 影谕之曰，那谭影就告诉他啊，告诉他们说，就对他们讲，此达摩为二祖言者也啊，达摩为二祖说法，何须一人耶？达摩祖师本身他自己就通啊汉地的语言啊，又何必需要翻译的人呢？如梁武啊初见之，如见达摩见梁武帝的时候，即问如何是圣第一第一？那梁武帝问达摩，什么是圣地第一？什么是第一地？答曰：阔然无圣。那达摩就回答：没有什么第一，也没有什么所谓的圣人。进曰：那又问对阵者谁？那站我面前的又是谁呢？啊，达摩说：不识。啊，使达摩不通方言。啊，假使啊，假如如果说达摩不通方言的话，则何于事实能辨能耳耶？那又怎么能够在梁武帝面前对答如流呢？啊！讲师不敢复有词。这时候这些讲师一听达官谭影啊这么讲，就人家找到了明确的证据，就是根本就不需要翻译，人家祖师们本身就会啊，就不会，就没有话讲啊。其搓服魔外之气，无失自然之志，发自妙龄啊，就是能够啊很自然的就挫败了这些外道也好，这些个啊这些不会修行的人啊，这种无失之志，自然之志啊，这么年轻就有了啊，而遇事则应无所疑畏。我们看他整个这达官谭影啊，从到了这个地方啊，发言也好，说话也好，都是非常镇定自若的，都是非常啊自信的啊，一点那种唯唯诺诺、怯怯弱弱的都没有啊。就是遇事呢，则应无所疑畏，既没有疑惑，也没有畏惧，天性则然。就是他天性根气就是这样。后为石门聪之嗣啊，后来他啊。得法于石门啊，这个也就是洞山小聪啊，石门聪啊，得法于石门聪，首山嫡孙也啊，首山省念的这个嫡孙，嗯，啊，今天时间呢也到了，我们这一会先学到这儿，咱们一会儿过大概40分钟吧，我们9:30啊。9:30我们再继续再学一会啊，我们先歇一会儿啊。